正常吗？我想这个是可以，哦，没关系，谢谢。那这个是可以移得动的，但是没有啊。啊，感谢主，弟兄姐妹平安。OK， 啊，很高兴能够再回来啊，能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，啊，能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神在我心里面的感动。我来到这边之后，觉得这边很凉快。这个虽然据说昨天是还是有点热的，但是今天就很凉快。那我想，这个感谢神啊，这个马里兰是挺热的，大家有听到前段时间那边的风暴没吧？啊，非常非常热，热了大概一个多礼拜，然后呢就突然来了一个大的风暴。那个礼拜五晚上我们聚会，感谢主是聚会完了之后，但是这个影响却很大，很多人的地方大概就大概是两天没电，但是更多的人是大概有最多的是五天到一周才来电，所以非常的紧急啊。那对于很多人而言哈，这个是个不期而遇的这个一个挑战，但是对于那些一个礼拜没有电的人来讲，简直是一场小的灾难。那但对于另外一些人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，在这次的这个很热的天气里面，热死了一个人。啊，这个席卷全美，这个风，这个热风暴已经死了一个人。所以，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，啊，患难中的喜乐。啊，刚才我们经文已经读了，那我想再给大家念一遍哈，那我们一起来听神的话啊。那念之前，我们一起OK。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他使我的脚快入母鹿的蹄，又使我稳行在高处。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赞美感谢你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个生命，让我们可以在地上存留，也可以欣赏你所造的大自然，也可以经历人生的各种各样的欢喜悲伤，各种各样的，不管是艰难也好，还是成功也好，我们谢谢你。我们今天也能够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将你自己对我们人生的计划，将你对我们人生的启示，尤其是对于你自己的启示来显明给我们，让我们真的明白你，让我们真的知道你，让我们真的心里面对你有更深的盼望，有更大的，就像这个经文里面所说的，在患难中有更多的喜乐。谢谢你继续帮助孩子能够来讲得明白，也能够祝福每一位听讲的，让我们都可以得着你。谢谢你听我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那个这个经文啊，我不知道大家常不常念啊。哈巴谷书，它是小先知书里边的一卷。那这个背景呢是这样子，那其实从那个以色列啊南北这个王国分开之后呢，犹大呢它是常常的还算是有些的敬畏神的王出现，但是北国完全都是没有一个好王，没有一个敬畏神的，所以呢很快那亚述帝国就没落了，巴比伦呢就兴起了。那结果呢这个亚述的时候就是把北国给掳掠的啊，在这个巴比伦把这个亚述帝国给打败的过程当中，那也开始掳掠这个犹大啊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就是原因是因为犹大国也是有很多的大量的犯罪邪恶的事情发生，并且更重要是拜偶像。所以那第一次的时候那个巴比伦那个帝国来的时候呢，掳掠了一批人，其实是皇宫贵族啊，包括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啊。那在这个新的地方的时候就写了这个但以理书啊。第二次的时候呢，就掳掠了攻占那个耶路撒冷，掳掠了大概10000名俘虏，把他给带走了啊。 后来过了大概是公元586年左右，就当时那个犹大的王对这个巴比伦王是很大的不敬啊，那这个王呢就发怒了，然后就派人就把整个耶路撒冷给毁掉，圣城也就给就是完全的就是给烧毁了。所以这一次呢，就是把整个所以说整个犹太的犹大国全部就没有了。所以当我们来读这些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知道是这个背景，你的面前就好像是不是有看到说烧杀还有这个掳掠的这种景象啊？当初的时候，其实很早的时候，人们的这个武力还是挺野蛮的啊。那你可以想象那样的一个情景啊。那当我们来读这段经文这个景况的时候，看到前面的第17节，我们看到说什么？无花果树不发旺啊，它这不是一个事情，是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还不结果，这个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然后还有什么？圈中还没有，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。我们看到是什么？简直什么都没有，对不对？当然了，在这种情况当中，很难说自己家里面还有很多东西啊，这是很难的。那用我们中国一句古话的话，我们常说这是什么呀？够倒霉的，对不对？不仅是倒霉，而且倒了八辈子的霉了。这不仅是一个事情发生啊，祸不单行，还不止啊，简直是穷途末路，对不对？那其实如果说按照我们正常我们现在的生活的话，就好像我做一个比喻好了 ，OK， 如果这个人结了婚，两个人刚开始夫妻吵架。吵架完出去以后呢，很不巧就出了车祸，就撞了，车就没了。 OK， 接着因为车没有了，然后呢在这种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，又不怎么上班就丢失了，处理各种各样的事情呢引起一些失误，然后呢就被 lay off 了。 lay off 这个还不止啊，这个车祸要去检查呀，检查结果一出来一看，好像有癌症哎！哇，这个因为在澳门之后呢，又引起更多的问题，下一期的房贷没有付啊 ，mortgage 没有付啊，哇，又被通知说有可能会被房子，有可能被银行收走。我的天啊，是不是天要塌下来了？这个就可能就是当年这个先知哈巴谷他所面临的那个情况。但是当你再读这本往下读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会有一点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这个经文里面说什么？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这个和一般人的反应不太一样。我们人一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，我们会有什么反应？为什么是我呀？为什么这事遇到我头上了？我怎么就真的那么倒霉呢？我觉得这样的反应是正常的，因为人在压力下，人在患难当中的时候，很容易会这样的情形发生。但是先知哈巴谷在这地方的反应却不太一样。如果你读过这卷书的话，你会发现当他看到这个整个的犹大被巴比伦人掳掠的时候，他心里面想的不是这个问题，他来到神的面前，他问神，神啊，你看这些百姓他没有来去敬拜你啊，他去敬拜别的神啊，他没有听你说的要正直要公义要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啊，这些人在做一些作恶的事情啊，当时就有同性恋的事情，当时就有很多很多哦，这个把这个掳掠的事情，自己民族里面都有。如果你想到这个事实记录的时候，你就会看见那个时候人是多么的败坏。他在问说，神，你为什么不惩罚这些人呢？使得百姓远离你，要刑罚他们。但是接着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？ 真的，你为什么使让一个比以色列人更坏的巴比伦人来做这样的事情？那然后他就怎么样，他就开始在神面前祷告。我们可以在先看到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，他说，耶和华呀，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，耶和华呀，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，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，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。后来的时候，我就像今天这个经文所宣告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虽然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率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那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呢？我们看见什么呢？我们看见一个对神很有大信心的人，在这种情况下他依然能够去喜乐，能够欢心。这是不是我们今天我们在这个末世的环境里面所追求的呢？看看我们自己，我们是不是常常会被自己的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事情逼迫，你的工作，你的学习，你的生活，各种各样的压力，好像我们忙前忙后，从年头到忙到年尾，我们总好像被生活追赶，我们好像被打得落花流水一样，遇到事情的话，哇，可能常常会觉得灰心。那今天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来学习先知哈巴谷，看他是怎样能够在神的里面，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变成一个不一样的，拥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的。 OK， 第一，在患难中选择来依靠神，告诉你左边右边的人说，在患难当中要选择来依靠神。灾难都是不好的，对不对？没有人喜欢灾难，但是灾难却能够让人看见自己真实的光景，不是吗？平常大家没有事的时候都会很好的，但是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，你怎么样反应，那才显明你心里面真实的光景是如何。我们认识朋友的时候常常说，英文里面有一句话，患难朋友才是真的朋友，对不对？那在真实的遇到患难的时候，我们才能真正看见我们需要的是什么。当然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一般人的反应就是逃避躲开，这是人的天性，趋避避难。但是先知哈巴谷却没有在这种患难当中选择像其他人一样，我逃了，我转而去服侍外邦的神，我去其他的地方去做其他的事情，我要保命啊，好死不如赖活着，对不对？他的选择却是来到神的面前，尽管他有很多的不解和疑问，但是他来到神面前去问神。弟兄姐妹，你可知道在你面临压力面临困难的时候，你依然有一个选择吗？你依然有选择去跟随神或者离开神的这样的选择吗？我们常常如何去选择，决定我们将来的生命是如何的，也决定了你将来的前途会怎么样。我们不能选择什么事情能够发生在我们身上，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如何来回应这个事情。所以当我们遇到一些特别的情况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们遇到一些的试探的时候，网络上面 然后我们遇到可以得利益的时候，在工作上面，在遇到一些机会，我们可以往上走，或者来跟随神，或者来保住我的工作，或者来坚持神的道路的时候，我们都面临这样一个选择。有很多人说，我们的一切不都在神的手中吗？是真是这样子吗？对呀，圣经上常常告诉我们说，我的一生都在你的手中，我要把我一生交在你的手中，神带领我们就好了。但是大家请不要忘了啊，神给我们的救恩的确是无条件的，神给我们的救恩的确是不用我们管的，完全是神的工作。即便是我们最后做那个决志祷告，那也是在圣灵的感动下我们做的，那个发动我们去追求神去认识神的那个感动，那也是圣灵在做的。但是我们信任了之后，我们的生命的状况，我们是不是能够经历神的祝福，我们是不是能够去经历神的应许，它的实现，那个是在乎我们每天的选择。在加拉太书里面讲的，顺从肉体的是什么？就是死。但是你顺从圣灵的，就是生命和平安。如果你读圣经的话，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经文。比如说，雅各书第一章26节：若有人自以为虔诚，却不勒住自己的舌头，这人的虔诚就是虚假。那在哥林多后书第5章7节：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那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如果这个人不在基督里，对不起，你就不是一个新造的人。对于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来讲，这句话非常非常的，我不知道你体会如何。当我真的明白这句话的时候，就好像一个炸雷一样。哦，我信主了，我觉得没有事儿了，我觉得我可以什么都可以，想怎么干怎么干了。No， 不是这样子的。如果你每天保守自己在基督里的话呢，那圣灵他就会在你的心里面不断的做工，不断的做工，不断的更新你，给你力量，告诉你当行的道路。当你去顺服圣灵的感动的时候，当你做这样的选择的时候，他就会给你一个新造的人，让你看起来和以前不一样。但是如果你没有这样做，你选择，哎呀，我还是下次再说吧。OK， 你如果这样的选择的话，那你可能和以前没有什么差别。还有更多的经文，提后2章20节：若有人，人若自己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启示录第20章15节：若人的名字不在生命册上的，他们就不能和羔羊一起进入婚宴的里面。约翰一书第1章第9节：若我们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你去查圣经里面有将近1500个这样的若，这表明说我们生活里面，我们如何去经历神，在乎我们做的很多的决定。同样，我们看见很多人，他们经历很好的见证，做很多事情，也在乎他们在那个时候能够顺服神，去跟着神的道路去走。所以选择非常重要。我希望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丧失这个选择这样一个好的机会。那我们在患难中的选择会是怎样的？我们是选择抱怨，选择打退堂鼓，看到等候神的时候看不见的时候，我们选择去用自己的方法，还是说，主啊，不管怎么样，
我要来你面前，我要选择，我一生要跟随你，我不走了。请弟兄们姐妹们不要常常听耳边那个谎言的声音，仇敌常常会用一些的东西来轻视我们的信心，会跟我们说一些，哎呀，也许这个不是这个意思，也许神其实就是要通过现在这个机会要让你怎么怎么样，还好啦，这偶尔犯一下罪没有关系了，这又是小的又不是很大的事情。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是在这种一步一步的退让当中，我们失去了神的恩典，失去了神的祝福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在面临压力的时候，我告诉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的情况让你要很快做一个选择，我建议你不要做，因为神的带领往往是让你在平安和稳妥当中去做的。在这个时候，我鼓励你常常能够用神的话来寻求指引。我自己也是常常穿牛仔裤，但是当我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，我才开始穿牛仔裤，之前我一直都不敢，我怕别人说我穿了以后不好看，我很看重别人对我的怎么样的评价。但是后来有一天，神就让我看见那些说你的人啊，他们是谁啊？我说是我的同学，那个时候我很需要朋友。他说，神就让我看见说，哎，四年，你就和他们认识四年，毕业之后你们就各奔东西，他现在说的话对你将来的道路他不负责任的，所以你到底要选择听我的还是听他们的？谁会伴你走一生？谁会成你一生的这种的向导？所以后来我就明白了，我就不再担心别人怎么去看我，我就勇敢地穿出去，感谢主。那需要勇气 ，OK， 感谢主。我现在牛仔裤是我最常穿的衣服，但是我这个就知道我的内心里面常常容易受到别人说的东西的影响。OK， 感谢主啊。第二个，我们要学习先知在患难当中的信心，告诉你身左右的人说，要学习先知哈巴谷的信心。当我们听到信心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说某某人信心很大。我们也常常听到很多在历史上很多信心的伟人，比如说穆迪，对不对？他的孤儿院啊，我最近这些年我知道在印度有一个孤儿院，就是那个安童牧师他的孤儿院。刚开始神给他让他去领养孤儿的时候，他就说我能行吗？但是后来神就给他开门，然后给他感动，他就平静心把这些孤儿就领回家去。后来呢，这孤儿越来越多，哇，上到100多，后来500多，更多的现在大概是好几千个孤儿。在印度，他都是凭信心，他常常祷告啊，那去寻求神的供应。那但是我想问一句哈，他信的是谁呀？这些信心的伟人们，他们信的是谁？信的是神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常常如果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，和一些不信主的人，他们常常称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信什么的？我们是信耶稣的，我们是信主的，对不对？所以那我们这些信主的人，我们的信心要从哪里来？我们要从神那里来，对不对？我们要从主那里来。所以但是我发现我们自己的信心却常常不是从主那里来的，我们的信心是自己想的。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信心的对象是我们的神，是我们的耶和华。 所以常常我们很多人会稀里糊涂，搞不清楚自己，还觉得自己信心挺小的。我们不能做这个事情，不能做那样的事情。但是我想问一句啊，既然我们的信心的对象是从主和神那里来的，那我问你，你认识什么？你是不是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位神？如果我们不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位神的话，你从哪里有信心呢？举个例子，我们中间可能有很多单身的姐妹和弟兄 ，OK， 如果就让你就这么突然从外面走进一个人来，然后就说 OK， 可不可以请你来嫁给他？哇，你说你开什么玩笑啊？哪有这样的事情啊？即便是有这样的事情，这个人要冒非常非常大的风险，对不对？你说我都根本不认识这个人，我干嘛要嫁给他，或者我娶他？所以我们平常当中生活当中我们都不做这样的事情的，我们需要先了解这个人，先 date 一下，先出去谈谈恋爱，谈个一两年，我真的了解这个人了，当有一天他求婚的时候，我才考虑一下，我要考虑一下这个人到底靠不靠得住。然后我们这个国内常常流行不靠谱，对吧？这个常常谈到某谁谁谁，哎呀，那个人不靠谱，意思就是靠不住。为什么靠不住呢？哎呀，以前怎么样，我在一起的时候，他把我给放鸽子了，啊，这个事情拜托他半天没搞成，靠不住。你得出这个经验，你可以说出很多事情来。为什么？你都一一经历了，所以你觉得你知道他靠不住，所以你要让他嫁给他，绝对不可能的。但是，我们今天我们认识神。我们要说我们的信心，我们要求信心嘛，对不对？耶稣说啊，你们信心小，你们不求，对不对？那有个瞎子，当耶稣就是医治的时候，说你要看见吗？他说主啊，我信啊。啊，问他说你信不信呢？说我信啊，但是我信不足啊。信心是可以求的，神也会赐给我们，但是信心是来自于对于神的信靠，不是对于我们自己的信靠。不是说哦，我觉得我认识神多少了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可以怎么做，我是不是我能够做掉？而是说神他会不会做？但是我们自己对神认识都不多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可以知道神一定会站在我们这边呢？我们怎么可以像那个牧帝，像安农牧师那样子有那样大的信心呢？不可能的。既然我们找工作，如果连面试都不面试，直接 pass 掉的话，我们会太武断。还是这个问题，你认识我们的这位神吗？不要想当然，我们好好想一想，我们是不是有很多知道关于神很多的知识，并且这些东西是别人告诉你的，别人的见证，而不是我们自己亲自走过的。这两个有天壤之别，就好像你考过了，我们中间很多人考驾照，最近我要带一个人考驾照，路考。他考过了笔试，他知道一些东西，和真的在路上开车，真的不敢说啊。我说，哎，你这个没有看见了，要往那边走啊。他不是看忘了看那后视镜，就是忘了看这个速度，然后就是忘打灯，又是忘了干什么。脑子里知道，但自己真的上路去开的时候，就完全不一样。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七节，信道是从听道而来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。哇，这话是很对的。但是我们很多人只是读了前边第十七节这一句，后边是八节。保罗说：“但我说，人没有听见吗？诚然听见了，他
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，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。我再说，以色列人不知道吗？先有摩西说，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惹动你们的愤恨，我要用那无知的民触动你们的怒气。其实神的话这些百姓都知道了，他们都听过了，牧师讲过很多次了，查经也查很多遍了，我们组织背经也背了很多了，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进入了那个体会到那个神的那句话的里面？也许会问，我们不是强调信心吗？是，但是我们真的要回到那个源头，信心的源头，来认识我们这位神。所以我们不只是读了经就好了，我们不是早上说有一个读经的习惯就好了，我们更要追求认识神本身。我们需要真的和神有一个很真实的关系。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三节说，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追求认识他，他出现却如晨光，他必临到如我们像甘雨，就像滋润田地的春雨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务要追求认识他，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追求认识他。神也告诉我们，鼓励我们说，我们寻求的就必寻见，叩门的就必开门。我相信当你来追求来认识神，在那边祷告说，神啊，我真的想要认识你，那你就会知道，你就会经历到，他会在你该付房租的时候，他把那个钱就打在你的银行账户的里面，让你开出去的支票可以正常的被兑现。你就会知道，在前面好像是绝路啊，乱了一团糟啊，但是你依然平信心走过去，而这个时候神会为你打开山。你也会知道，虽然自己会很孤单很软弱，但是你心里确信神会为你预备一位终生的伴侣，并且在那边等候，神就在那个最好的那个时间把这个人给你带到眼前来。你更加的知道，无论你何时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，你一定会遇见他，你会体会他的同在，你会更加的经历他的爱。你知道，所以你信。我知道的，我信。信心就是从认识我们的神耶和华而来的。其实在这个经文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，这边说，加勒底人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，唯义人因信得生。义人因信得生，保罗就是被这个经文打动了，他就在这个经文里面发现了神给他的整个因信称义的这样一个真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也是凭着对神的信心而活在这个世上。我们认识的许多的这些信心的伟人，他们之所以伟大，不是因为他们做了很多的事情，不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孤儿院很大很大，不是因为他们认人的孤儿很多很多，乃是因为他们认识神，神带领他们有这个勇敢的心，有这个胆量，不知道，感觉好像挺 weird， 感觉是这样很不可能，但是我要凭信心走到前面去。当他们找到那个地方的时候，他们就看见神的供应，
等到凭信心跨出去的时候，他们就进入一个新的领域的里面，找到新的发现，他们上了一个新的台阶，他们又登上一个新的顶峰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信心，这不是个赌博。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情况会怎样，然后贸然去选择的话，这是赌博。但是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是信心，因为我们认识神，我们就有这个信心。你想要这个信心吗？你想你的生活有突破吗？来认识他。我邀请，我常常邀请弟兄姐妹来服侍神。服侍神不是要为神做事情，服侍神是要来到他的面前去认识他。不要因为去得神的好处而去服侍神，要因为知道他是神而要来服侍他。不只是知道他是神，更多的知道他是我的神，他是我 personal 的神。我祷告他会听的，我叫他会应的。 OK， 第三个，我们在患难当中依靠神而有喜乐和盼望。我最近在灵修当中读到一句话，真理不能使你得以自由。哇，这个可能和圣经所说的有悖啊。约翰福音第八章，真理必使你们得以自由。那他的下一句是这样说的，认识真理才能使你真的得以自由。真理可以在那个地方千百年，但是没有人认识他，没人知道。当人真的发现这个真理，应用自己的生活当中，这个真理就发生作用了，于是才有了我们现在各种各样的科技，他有了各种各样方便的生活。但是今天神就在那个地方，神就是这个真理，也就是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，圣灵就是真理，也就是说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，必要不是引导，是带领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他带领我们经历这个真理，所以我们一起来，我们来认识这个真理。我相信当我们来爱我们的这位神，当我们来越来越知道他，越认识他的时候，他一定会翻转我们的生命，他一定带领我们走出我们的困境。先知哈巴谷在这样的困境当中祷告说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虽然环境很糟糕，但我知道我的神会救我的，我要因此而喜乐。阿们。耶和华主，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所以我不再气馁了，我不再泄气了，他是我的力量，我就可以勇敢地去面对我的情况。因为你没有，并且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。哇，快如母鹿的蹄，当你想象到那个鹿在山间跳跃，那我们那个唱了一首诗歌啊，我们这个我的心渴慕神，如鹿渴慕溪水，对不对？我看到那个 YouTube 那个 video 上面那个鹿跳来跳去的，是很轻快的。神，你原来沉重的那个腿啊，没有办法走路的腿，就像灌了铅的腿，就变为像母鹿鹿那样轻快的、明快的那个蹄一样，是欢喜的，并且你可以稳行在高处，你不再被很多东西拦阻，你不再被这个环境而打败。这是怎样一种生命？这其实是不是就是我们常常所要去寻找的幸福呢？这是不是我们基督徒在生命当中所追求的那个得胜的生命呢？
因为你没有被环境打败，你没有被环境困住，所以你可以逆势而动，所以你可以来改变环境，是因为你认识神。你可以做出伟大的事情，是因为你认识神。很多人说最大的神迹不是填山倒海，最大的神迹是我们的生命和以前不一样。你愿意不愿意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呢？你想要这样的生命吗？我请你举起手来，有没有人愿意需要这样的生命的？可以举高点，好不好 ？OK， 我请你来站起来。愿意这样的人，我请你来站起来。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来祷告，好不好？大家可以一起来，来寻求。我们一起来神的面前来追求认识他，我们来竭力。还有没有？你如果愿意的话，你就可以在神的面前，现在就可以开口，好不好？求真理的圣灵将关于神自己他的启示来放在我们的里面。诗篇81篇第10节说：“你要大大的张口，我就给你充满。”所以我们要大大的张口。OK， 我们一起闭上眼睛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就在主的面前，我们来寻求他，我们来祷告。我们请思琴来这边给我们一些的这个敬拜。哈利路亚，主耶稣，我们在面前，主耶稣，我们大家一起开口好不好？你要向你的神，你不要听我讲，你不要听我来向我的神求，你要向你的神求。这个时间是你和神的时间，他已经来到你的生命当中。
求我心中望。